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灵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不久以前美国通过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立场在哪里。今天呢，要透过六个分题，我们来看看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同性恋婚姻这样的一个课题。首先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现在不是我感觉怎么说，你感觉怎么说。我们今天要来探讨这位设立婚姻的上帝，他怎么样来看待同性恋这件事情，圣经怎么说。第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情况才叫做同性恋者。有时候我们会乱和别人贴标签，说这个人是同性恋因为他头发剪得短，这个人是同性恋因为他讲话有一点点的女性化或者是阳刚化。我们不要给别人贴标签，我们要看什么情况才是同性恋者。第三，我们要来看同性恋是由于天生的基因在作祟吗？真的是这样吗？第四，我给他的分题的题目是说，你管我，法律都赞成了，你管我什么？第五，今天我们要谈教会对同性恋者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最后我们要来看同性恋实践优转的路，悔改的路可以怎么做。因此我们先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上帝。亲爱的主，我们在您面前为着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课题，我们在这里来研讨主你对婚姻的态度，主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并且知道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一生跟随你，让我们一生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同性恋这个课题圣经到底怎么说的？有许多的经文我们要来读，首先要和您读的是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圣经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在读创世纪六章19-20节， 创世纪六章十九二十节，圣经这样说：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好，接下来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七章第二、第三节、第八、第九节以及十三到十六节。圣经的话这么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第八、第九节，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好，十三到十六节，圣经说：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好，我们经文先读到这个地方。从这几处的经文来看，我们发现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家庭的制度是这个样子的。自人类有历史以来，生物有历史以来，第一，至少都是两个异性的组合，共同的生活，终身厮守，互爱互动互助的一种的家庭的制度。这是上帝的创造的制度，就是有公有母，两个异性的组合。包括以后挪亚进方舟，方舟里头八个人，就是挪亚和他太太，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儿妇，都是男女男女的配合。第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创造的一个创造制度，那就是他们自己生儿育女，培养下一代。神一直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我们发现上帝在这里的创造制度有这两样。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圣经怎么说。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一到第七节是这样说的：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等等等等。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五节，城里头连老带少的人到罗德那里，他们要做什么呢？第五节说，他们喊着说，把他们，就是这两位来到罗德家的使者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任我们所为，有圣经的译本翻译作我们要和他同房，那就是说要和他有性的关系。 这些城里的男人要和这两个来到罗德家的男人有性的行为。这件事情惹动了上帝的怒气，所以犹大书第七节那里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上帝用火将索多玛、俄摩拉给烧尽、烧灭。对同性恋的人来说，他们对这段的经文的解释，他们常常说，哦，原来他们不是同性恋，而是他们要和天使有性关系，所以遭受上帝的审判。这样的讲法是一派胡言。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创世纪18章20节的时候，圣经已经这么记载，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要去灭那两座城。所以不是后来他们要和天使有性关系，神才把这两座城灭掉，而是一早以来他们就有很重的罪孽。什么罪孽呢？那就是罗德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留在家里的原因，这两座城是罪恶之城，是同性恋之城。为什么说是同性恋之城呢？犹大书那里说，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了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所以他们同性恋被惩罚，这才是圣经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再看圣经怎么说。在利未记，上帝的律例和典章，利未记18章那里记载，上帝不喜欢的那些的行淫，男女行淫的事情的时候，第20-23节这里这么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这本是逆性的事。再一次出现，这是逆性的事。什么叫做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呢？那就是同性恋。神厌恶这种违反神创造规律的行为，神厌恶这种神违反神所创造的家庭的制度，因此在利未记这里称为可憎恶的、逆性的。好，我们再看新约怎么说。罗马书第一章25-27节，圣经这么说，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晃，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那枉为当得的报应。26节说，神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什么呢？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情欲是好的，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给人类的，让人类可以生养众多。现在上帝愤怒，上帝任凭他们，是因为他们做了可羞耻的情欲。什么是可羞耻的情欲呢？哎，以下就把它说出来。以下在这里说，他们如何扭曲神创造的秩序。这些的情欲为什么称为反常的情欲，反常的性行为呢？这里说的是逆性和顺性。什么是顺性的情欲呢？顺性就是指着神所创造的自然的次序的性的生活。逆性呢，是违反神所创造家庭的那种的性的行为。用处指的就是性的功能、性的活动、性的行为。所以上帝愤怒他们，是因为他们用了逆性而不是顺性的这种的性的生活。那什么是逆性的呢？这段经文继续说，那就是什么呢？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情，这就是同性恋呢。 因此神不喜欢这种逆性男和男的这种同性恋的行为。结果是什么？结果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报应。等一下呢，我们会说的更多，神怎么样刑罚这些的人。神过去用火把索多玛、俄摩拉给灭尽，今天呢，难道神就任凭他们吗？好像也没有火啊。那神怎么样报应呢？我们会继续的再等一下谈这个课题。好，我们再看圣经怎么说。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怎么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在这里提到四种有关于奸淫的描述，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就是淫乱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什么意思呢？淫乱的就是指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之外，和未婚的男人或者是女人性关系，这叫做淫乱。什么是奸淫呢？奸淫就是指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制度之外，和已婚的女人或男人有性的关系，这就是奸淫。第三，这里说是娈童的。什么叫娈童？就是指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之外，和类似妻子的角色的男人有性的关系，这叫做娈童。这是什么呢？这是同性恋呢？还有青男色。青男色就是指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之外，和类似丈夫的角色的男人，那么自己呢，就是当然就是类似妻子的角色的，有性关系，这就是青男色的。这里很清楚的，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些淫乱的事情包括了同性恋，不管你是男人的角色的同性恋者，或者是女人的角色的同性恋者，这里说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再看圣经怎么说。提摩太前书一章九到十节，圣经说，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而设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接下来说，行淫和青男色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而设立的。这里提到两种，一种是行淫，另外一种是青男色。什么意思呢？行淫就是在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之外，和异性的性关系，那就叫做行淫。第二种呢，在这里说是青男色的，就是指在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之外，和所有同性的男男或者是女女的性关系。这一些呢，都在神的话语里头说是抵挡真道的事情，这些呢都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还有许多圣经指出同性恋者的罪行来，这不是上帝原本创造家庭、创造这个社会秩序的一种的规则。由此可见，圣经提醒同性恋是神所不容许的。圣经对同性恋的禁止这个立场是十分明显的，并且是一致的，从旧约的圣经一直到新约，没有退让的余地，没有妥协的余地，也没有商榷的余地。圣经怎么说？同性恋就是罪，这就是圣经的立场。第二，我们也要来看一下什么情况才叫做同性恋呢？我们先要来认识两个另外同性恋有关的名词，一个叫做同性恋倾向，另外一个叫做同性恋行为。同性恋倾向就是有意识的恋慕同性的行为， 好，那怎么样你知道有同性恋倾向呢？那就是在公共的场合中，你很有意识的就去注意同性而不是异性的，那可能呢就有同性恋倾向啦。那什么是同性恋行为呢？一般呢是指的性的行为和同性产生性的行为，这就是同性恋行为。包括什么呢？包括同性恋者他们性的幻想。性幻想是内心意识的一种的选择，因此也称为一种的行为。好，这时候我们仍然要非常注意，那就是有同性恋性行为的经验的人不一定就是同性恋者，因为当事人可能不认同这种的行为，但是他们是被逼的，比如说被性侵犯、被鸡奸、被强迫肛交等等啊，这样的受害者，他有同性恋性行为的经验，但是他不是同性恋者。第二，我们要留意的是，有同性恋倾向呢，也不一定就是同性恋者。那么我应该这么说，同性恋倾向只是构成同性恋的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充分的条件，而是呢要认同并且达到同性恋的行为，这才是构成同性恋者的充分条件。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同性恋倾向并且加上同性恋的性行为，那么我们才把它定义成这是一个同性恋者。好，同性恋者呢也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绝对的同性恋者，异性对他毫无吸引力。第二是双性恋者，双性恋者同性和异性对他来说都具有吸引力。第三呢就是暂时的同性恋者，这可能是他所处的环境的时间长了而养成的一种的，人家说是变态的行为，比如说在监狱里头都是全部男人全部女人，或者是全部都是男的全部都是女的学校，全部在男的学校，哎，发现有一个人特别有女孩子的样子啊，那就以为自己喜欢上他了。特别在女校，有一些人女生比较阳刚，给人家觉得哦，他好像是同性恋者。不过这是暂时同性恋者。以上三种不管是绝对的、双性的或者是暂时的，都是可以改变原来的捆绑过正常生活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一谈，同性恋是天生的基因吗？同性恋是天生的吗？是遗传吗？如果同性恋是天生的，如果同性恋是遗传的，那么同性恋就无法改变，同性恋就无药可医，无法治疗。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如果是天生的，那也是顺着他的本性的表现，那么就理所当然他可以是同性恋者了。我想这就是支持同性恋者婚姻最基本的一个论点。首先我们要来知道同性恋基因是不是真的存在呢？拥有遗传学博士、医学博士，拥有30多项发明专利的严仲刚博士，他这样说，他的研究的结果的结论是这样说的，同性恋基因根本就不存在。遗传学专家贝利他研究的结果，他的结论也这么写说，无法提供有力的支持点说明同性恋基因的存在。心理学家比伯他根据他的临床经验对100名同性恋者做出调查，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他认为同性恋乃是由于童年成长受到严重干扰所致，也就是说那不是天生的，是受到了某一些的干扰所致。林老师非常明白这一点，因为林老师有五位弟弟，其中有一位呢，老二呢，他的举止特别的有一点点的女性化，那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林老师是男生， 林老师的那位弟弟老二也是男生，父母亲那时候很想很想有一位女儿，因此呢怀孕了以后啊就刻意的把我这位老二呢打扮成女生，给他穿裙，给他留长发，给他编辫子，希望他的下一胎是一个女生。这是以前古老的人与儿传儿的那种迷信的做法。但是没有想到这样的做法呢让我这个家庭的老二他的举止就有一点点的女性化。那后来呢我家五个都是弟弟，没有女生，所以那个是根本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啊。从这位三个专家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同性恋的基因根本就不存在，您说对吗？好，我们再留意一下，同性恋者是没有儿女的，很明显的这也违反了刚才上帝创造的家庭的制度。如果有双性恋的话，他们以后的每一代都被冲淡，都被冲淡，都被冲淡，以至于将来有一天也会完全消失。您说对吗？如果他是绝对的同性恋者，那表示呢，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下一代。林老师在这里不要说哦，细胞分裂可以造出人类，这个研究，这个开发还没有，到目前为止，同性恋者，绝对的同性恋者也没有下一代啊。因此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基因在这一代以后就会完全消失，当然就没有基因遗传这件事情。我们看回圣经里头的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有同性恋者的这个性的行为，但是我们知道以后在挪亚方舟那个大审判的时候，留下的都是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也把同性恋者的基因也给毁灭掉了，您说对不对呢？难怪很多研究同性恋者的专家最后都发现，很多的同性恋者的生活在以后多年的以后都做出了改变，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林老师周围也有一些在中学的时候他们是同性恋者，但是以后毕业了以后离开了那个环境以后，一个一个都恢复正常，一个一个都恢复正常。有一个非常坚持同性恋婚姻家庭的大学的教授叫做 Robert Spitzer， 他支持同性恋者支持到一个地步，你知道这个人影响力多大，他把美国精神病学会在1973年把同性恋从精神病的分裂中呢能够除名。但是这个教授他在以后的数年的里头，他继续深入的研究200个宣称是同性恋倾向的人，最后这位学者都承认他们很多人的改变是真实的，都可以从同性恋倾向变回正常的男女结合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里头。好，接下来林老师要问一个问题，就算是天生的那又如何呢？我们能够以天生的特质作为理所当然行为的依据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人都有性欲，对吗？我们人也都喜新厌旧，都有一点点这样的情操，你说对吗？我们很老实的面对自己，是的，我有性欲，是的，我有时候也会喜新厌旧，但是这是我的天性，所以就不能够改，所以我要这个社会变成多夫多妻的制度才是对的，我要顺着这个天性，我要换夫换妻，这才是合理的。我们能够这样吗？当然不能够。所以天生又如何？您说对不对？又比如我们天生我们自私，我们自大，我们有时候说谎，我们会妒忌，我们会争夺，我们会懒惰，这是我们的性情。但是是不是说这些都是天生的，我就必须要这样子的来生活呢？有一个后设伦理学的用语，他这样说，他说是并不能直接引申出应该是，相反的，应该是往往要求我们超越来否定所显示的是， 以实现更理想的生命的意义。哦，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自私的，但是不能够因此就引申出我应该自私的生活，不可以。相反的呢，我应该自私的生活，我应该超越这种的想法，来否定这个想法，让我充满爱心，让我可以充满谦让，以实现更理想的生命的意义。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从这个论据和专家的说法，我们发现同性恋是没有天生的基因这件事情，机会是有，我们也应该以实现更理想的生命的意义来克制，来节制我们这个天生的欲望，您说对吗？我们继续说第四，有人说你管我，法律都已经承认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管我呢？我们就要这么说，法律所考虑的不仅仅止于法律的权利本身，从法哲学的观点来看，有一些东西是超越法律以达到更高的理念的，比如说伦理道德，比如说人类的总体的利益，比如说人性最高的理念。我们就要问，请问同性恋是自然的吗？它合乎伦理道德吗？它合乎人类总体的利益吗？它合乎人性最高的理念吗？权利可以作为一种法律的诉求，但是却不足以作为一种道德的诉求。但就从道德的层面来说，法律所容许的不意味着道德就容许。比如说法律没有规范说谎的问题，但是说谎在道德上就是不对的。所以在法律上没有罪的人，不意味着在道德上他就是完全良善的，也因此我们都需要救恩。所以当同性恋者说法律让我可以同性恋，那站在基督徒教会的立场，我就必须站在上帝规范的道德的立场来宣告你犯了罪，因此我可以不做你的生意，因为我不要和你一起犯罪。加拿大的政府认为婚姻应该把它定义由一男一女的结合改为两个人的结合，这才算是开明，这才算是不歧视。但是这么定了以后，很多多妻的人呢，就开始质疑一个问题，为什么把婚姻限制在两个人的结合呢？为什么是两个人呢？因为我有许多的红颜知己，我有三个四个红颜知己，他们也可以一起的和我一起生活，那么你现在要我在这三四位红颜知己中间选择一位而离弃其他的两三位，这是不人性的，这是不道德的。因此他们又开始在争取多妻多夫一个这样的制度。美国开始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做 Love Win， 就是爱胜利了，因为有爱我们就可以结合。那我想要请问的是，那三个人有爱是不是都可以结合？那父子有爱是不是也可以申请合法化？父女也可以合法化，母子母女也可以不可以合法化？因为有爱就可以结合了。我们在问，现在的人很喜欢宠物，有一些宠物可以跟他一起在床上睡觉，那是不是也可以跟野兽这些的动物婚姻合法化？如果这样推理下去，以后会出现乱伦合法化、受奸合法化、共夫共妻合法化等等，这个是法律严重的纰漏，不严谨。为什么呢？因为这不符合伦理道德，因为这个不符合人类总体的利益，这也不符合人性最高的理念。我再举一个例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名的哲学讲师，他为争取堕胎合法化，他主张啊，他说我们承认胎儿是一个人，但是不要忘记孕母她有自身的权利啊。他说孕母拒绝胎儿使用他的身体，就算是这个胎儿最后会死亡，我们最多也只能够说 这个母体不够友善，而不能够定他有罪，所以他维护堕胎合法化。请问这样的一种讲法合乎伦理道德吗？合乎人类总体利益吗？合乎人性最高的理念吗？但是竟然有一些的国家堕胎合法化。我只是这样说，合乎法律权利未必就合乎正确的方向，也不一定就合乎真理。因为我们应该从更高的伦理道德、人类的总体利益还有人性最高的理念来评定这个法律是否能够实行。我们看回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城里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同性恋合法化，对吗？结果又如何？他们的下场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彼得后书二章六节，圣经这么说，判定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亲妇焚烧成灰，成为做后世不敬前人的见解。耶利米哀歌四章六节说，索多玛俄摩拉虽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轻覆了。神审判这些悖逆神所制定的婚姻制度的这些的行为，今天我们说的是同性恋。神现在没有用火来把这些同性恋者烧毁啊，很多人都这样说，你看这只是以前的故事而已。我们继续来看，艾滋它原来是 GRID Gay Related Immunian Deficiency， 翻译过来呢就是同性恋相关的免疫缺陷，这就是同性恋艾滋病的这个原来最原来的名字。2014年刚刚过去的12月，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另外呢也有一个支持同性恋网站也公开承认一件事情，那就是男同性恋群体中有严重的艾滋病的问题。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有多高呢？有一篇题为男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率要比常人高出50倍之高啊。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里最新的报告提醒说，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中的传染几率，产生的几率比普通人高出19倍之高。约翰霍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对300名成年男女进行了这样的调查，发现扁桃体患癌或者是舌头底部患癌的几率几乎高出其他人的8倍。同性恋者被感染 HPV 就是人类乳头状病毒的人，还有患口腔癌的几率也要比常人高出32倍。在这些非常专业的文章的里头，我们就看见他们研究的结果，哦，原来是因为人的阴道还有人的肛门他们的组织不同，所以会传染疾病。所以要怎么样解决呢？哦，送安全套就没有问题了。有安全套就安全了吗？用了几年以后，哈佛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艾滋病预防研究项目主任格林他这样说，他说派发避孕套使艾滋病问题恶化了。他继续说，我们最有力的一些的研究，包括美国国家基金支持的人口卫生调查显示，更多的采用或者提供避孕套与更高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有更密切的关系。不一定有安全套就安全，神不一定要用火来灭，违反神诫命律律的，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美国食品与医药局管理局发现男同性恋者患上乙肝、丙肝、疱疹、卡波剂肉瘤，这是癌症的一种，以及其他致命的疾病的风险比一般的人都来得高。有另外的一项的研究显示， 男同性恋者有这一些的病症在他们的生命里头，除了艾滋以外，还有肛门癌、沙门遗原体、被试引孢子虫、单纯的疱疹病毒、人类乳头瘤病毒、被试等孢子球虫、微孢子虫、淋病、梅毒、 CB 乙肝型炎病毒等等，都会发生在同性恋者的身上。不单单是身体，在基督城医药和健康科学学院在心理医学的杂志上，他们用1000名年轻男女心理的健康状态进行的调查结果，发现了一件事情，同性恋的忧郁症是 71.4%， 就是有10个，超过7个人患上了忧郁症，是平常人的5倍。用违禁药物，同性恋是 42.9%，就是10个人里头有5个人左右，是其他异性恋者的4倍左右。自杀的先例是 71.48%， 就是同性恋者10个有7个以上有自杀的心理，是平常人的 6.6 倍。最后自杀死亡的竟然高达 28.6%， 是平常人的18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定下了人类的规矩，当我们悖逆的时候，神只好采用神自己认为妥当的方法，不使罪恶继续延伸下去。神曾经用洪水，神曾经用大火烧了索多玛和摩拉，今天你说神已经不在了吗？神纵容同性恋者吗？我说不，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同性恋，使这些违背上帝诫命的人，他们都受到应受的报应。第五，接下来我们要看，那教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承认同性恋是神所憎恶的罪。圣经多次多方提醒我们，这是罪。教会的立场就必须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承认这是一种神所厌恶的罪，这是我们的立场。第二，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我们教会相信上帝是大能的，所以能不能够医治那是上帝的事情，而上帝绝对能，那肯不肯呢，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了。当我们面对同性恋的时候，我们要给予引导帮助他们，等一下会继续的说。第三，教会的态度，我们是针对这个可以改变的罪行，而不是这个人。同性恋不是没有的选择的，它只是一种的病症，好像抽烟，好像吸毒，是可以被改变的。只要你愿意，上帝愿意帮助你。我们要告诉他，同性恋行为不仅是不正常的，而且圣经明说这是罪，我接纳你，但是你必须悔改。正如圣经里头主耶稣劝勉许多人说要悔改，要悔改。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关顾他们呢？首先我们要关怀，我们要接纳，我们不是用异样的眼光，我们不是在贴标签，我们让他们在教会有容身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让这些吸毒者、抽烟的人，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头有一个容身的地方。我们要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接纳他们，甚至我们是陪伴他们走过这一条挣扎的道路。第二，我们要鼓励同性恋者改变他们的生活行为，他们来到教会，他们愿意被改变，我们陪他们，因此我们要要求他们也要做出相对的改变， 放弃一切绊倒他的人事物，这是必要的。比如说断绝一切同性恋者的关系，或者是绊倒他们的，比如说衣物、照片、杂志、网络，让他们可以重新再来。第三，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知道我们人能够做的非常的有限，因此我们需要主加添给我们力量，帮助他们。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求主加添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离开这些的罪恶。其实这和吸毒、赌博一样，都是可以改变的，我们都为他们祷告。第四，教会该怎么做呢？提供给他们教会的生活，需要有的教会的生活，比如说查经、祷告、团契、彼此的守望，让他们更多的接触上帝的话，让他们更多的接触上帝的恩典和力量，让他们在教会的里头借着不同教会的聚会，让他们心里灵性可以得到成长，并且有力量从黑暗当中走出来。许多许多的人都是这样得到上帝的帮助，相信他们也一定可以。好，第五，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要去更多的聆听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我们要听，我们要借他们耳朵。有时候当他们在叙述心里的压力和苦楚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就告诉他说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或者你应该怎么做。有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他的内心世界，给他说，当他说完了，可能他就找到一条出路，当他说完了，他反而可以得到内心的医治。所以我们给他们一双的耳朵，聆听他们内心世界。好，这五项的里头彼此融合在一起，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最后，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关顾的事项。第一，要小心移情投射。同性恋者在教会里头找到一位这么好的知己，愿意听他说话，愿意帮助他，愿意体谅他，伸出援手，很可能这个同性恋者会将情感转移到这个人的身上。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不一定要完全由我们一个人来完成这个个案。当我们有这个发现的时候，我们要转接给更专业的辅导员，让他继续的帮助。这是不可不知的关顾的事项。最后在这里，林老师要说的是，教会应当要有正确的立场。第二，教会应当有正确的做法，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好使我们能够把这些的同性恋者带出黑暗，走向光明，上帝所喜悦的道路。好，最后呢，林老师还是要说，在我们的当中，不晓得有没有同性恋者，要如何回转呢？第一，告诉自己真正的性别。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说，如果你是男人，你就男人，女人，你就女人。你说，我是男人，我要活得像一个男人。如果你是女人，你就要说，我是女人，我要活得像一个女人。每一天告诉自己，每一天醒来就告诉自己，我是男人，我要活得像一个男人。确定自己真正的性别很重要，就好像我们基督徒确认自己，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活得像一个基督徒一样的重要。如何实践呢？告诉自己真正的性别，活出那个性别的真实来。第二，如果你是同性恋者，你要打破目前的旧习惯。如果你有一位同性的恋人，要和他分手，这是你也是他蒙福道路的开始，要打破你目前的旧习惯。第三，你要去寻找辅导员的帮助，在教会里头或者是专业的辅导，让你找回自己，你要去听辅导员的意见。第四，你要丢弃，你要离开，你要删除一切和同性恋有关的杂志、网站或者是一些的网络上的消息， 不要让这些东西来污染你的心灵，我们要让更多的时间来亲近这位圣洁的主。所以第五呢，我们要亲近主，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常常亲近主，让圣经的话来帮助我们，让主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所以同性恋者是可以回归正常的，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一定愿意帮助每一个到他面前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经给我们一个标准，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靠着你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可以站稳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使我们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光明的地步上，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主啊，我们要祈求你帮助这些软弱的同性恋者。主啊，你说可以回转，你能帮助他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愿意肯的心，让我们可以脱离过去的黑暗，进入主你给我们丰盛和光明当中。求主帮助，求主引导，我们恭敬地把所有软弱的，特别是同性恋者，交托给你，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过新的生活，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路。